来，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大春兄，大家好。
哎，这个2015年秋季展望系列演讲已经开始了。
哎，对，
上个礼拜五，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黄文山主任讲这个乐手蓝羽18年，是好像是爬虫类行为的观察，是吧？
也很精彩呀。
嗯，
吸引了满场的观众。但是大春兄，您国学造诣是如此的丰厚，您看到了乐手蓝羽18年，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谁嘞？
想到了谁？像
苦手
啊，
苦手寒窑。
OK， 哎呀，你想的太远了啊。但是这个18年，是为了要观察，就是为了要观察爬虫类的行为吗？
对，就是哎，我觉得那天晚上很有趣，因为他把自然生态的一个食物链把它讲得很清楚啊。
啊，
绿蜥龟在蓝羽上岸产卵，
嗯，
有了这个卵呢，蛇就会来吃，
嗯哼，
蛇除了吃这个卵之外，还会吃蜥蜴的卵，
是，
有些蜥蜴会跟蛇打架，有些蜥蜴不会，
嗯哼，
那这些爬虫类的行为呢，在蓝羽跟在绿岛跟在台湾本土是不一样的，
怎么说？
啊，有些会打架，固守自己的领域，
嗯，
保护自己的蛋，有些不会，有些是看蛇来，他们就走了，
嗯，
然后呢，这些有些蛋的那个皮壳是软的，
是。
有些是硬的，那像弯刀蛇、赤背松柏跟那个蛇啊，它的牙齿尖尖，可以发展出一个像开瓶器那样的方式来吃蛋
啊。
所以有些很有趣，然后那蛇会打架，
嗯哼，
母蛇跟公蛇打，你知道谁会赢？母蛇会赢，
嗯哼，那一定的吧？
这样子啊，
嗯哼，
你怎么这确
认？从任何这个
生物来看
，母蛇赢的机会都比较大一点嘛。
但是母蛇跟公蛇打架赢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太适合在空中讲的那个原因。
怎么说？跟交配有关吗？
跟它的泄殖腔的位置有关系。
哦，
所以然后泄殖腔会有气味，所以当彼此打架，蛇的视力很差的
啊，哈，
就是靠着气味去咬人的。
嗯哼，
所以常常公蛇如果被咬到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把它那个重要的部分咬断，它是活不了的。
哦，
所以母蛇其实要断可以断的，它无所谓
啊。哦，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
对对对对，所以蛮有意思。他讲了很多自然生态，我都很惊讶，是展望演讲到了现在，除了一般民众去听之外，有大量的高中生、初中生跟国小生去听。
是，
而且家长跟我说，他带的孩子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听，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嗯，
我觉得蛮好的，很感动。
是，本周五是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的屈慧丽主任。他要讲安和阿嬷。
对，这个是这两位是我们这8场演讲里面前面的两位。
嗯，
我就请了那个博物馆的两位台柱型的主任，一个是生物学组的，自己黄主任像您刚刚讲的做爬虫类的，那屈主任是做人类考古的。
嗯，
这台中地区呢，很多考古遗迹是他帮助发掘的。
是，
除了他本身的发掘工作之外，常常被找去，为什么？只要有建筑工地，就一定要先有考古发掘。
哦，
那他其实发现了很多东西。去年就在今年的母亲节，您还记不记得那个林佳龙市长跟我们一块儿揭幕了安和母与子，就讲这个。
嗯哼，
挖出来的48具人骨里面呢，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是，
我看了好感动。那个妈妈刚好低着头下来看着那个孩子，应该是疫病传染哈。这个年轻的母亲跟生下来不久的孩子都同时去世了。
嗯。
但他们的族人可能觉得这个母与子关系很紧密，所以把他们葬在一起，
是
这样挖到了。
嗯哼，所以在2天3天以后啊，这个礼拜五会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1楼国际会议厅，晚上7点开始哈。
对对对对，7点开始。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2015年秋季展望系列演讲的消息。哎，这每年春季秋季这个好快啊，
对，
转眼就来了。
哎，转眼就来了。我说大春兄，这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不是讲说小孩过的是日短年长，
嗯，
壮年人过的是日短年也短，
是
老年人过的是日长年短，
是每天好像怎么挨不到天黑是吧？
对对对。但我们现在刚好处在日短年也短的日子，一晃一晃一个月，一晃一个月，过得好快。
是，来，我们今天看看。新的天文消息，金星、火星、木星有3重奏。
哎，这个很精彩，但是它是出现在清晨东方的 地平线以上。
嗯，
所以大锤兄，你要不然就起早一点，要不然就睡晚一点。
早上五点钟。
对对对，早上五点钟很精彩。你知道为什么我也特别强调、特别推荐啊？
嗯，
看一次一辈子不会忘。
是，
尤其是金星。那前两个上个多礼拜，一个礼拜多以前的周末啊，
嗯，
我在协助办理主持一个关心活动，学员大大小小、亲子家庭几十个人来关心。然后那阵天气挺好的，
嗯，
在外地。那结果呢，我就跟大伙儿宣布了，既然要关心的话，吃完晚饭七点钟马上出去到外面广场观星台集合，
嗯哼，
看夏季星座的尾巴。
是，
大锤兄，现在已经是秋季了嘛，
对
吧，秋深了、
嗯、
但是呢晚上六七点钟天刚黑的时候，夏季大三角还在头顶
啊哈，
然后呢到晚上一点钟重新出来集合，
嗯，
还真的大人小孩好多人出来集合的，一点钟
是
早上四点钟再出来集合，
这三个集合，
三个集合出来看星星啊，因为晚上六七点刚说了看夏季的尾巴，
是，
然后晚上一点钟呢，秋季星座刚好在头顶，而冬季星座壮观的猎户座正从东方地平升起来，
嗯，
主宰整个东方星空
啊，
好、哦，那个真壮观，看到猎户星座跟底下两个亮星构成了一个冬季大三角，
哎，
好漂亮，然后头顶还有卯宿星团，蒙蒙的六姐妹星团，看着金牛座啊、英仙座啊，然后先后跟大熊慢慢的起来。
你这都是在哪儿看的？
然后这是在苏州。
哦，在苏州啊。
对，台湾前一阵子天气真不好。
嗯。
那刚好有另外一个活动会议的机会去那个地方。
嗯。
结果刚好看得到，我觉得很精彩。然后早上四点钟的时候起来看什么？就是看这个行星。
啊。
因为金木水火土。
对。
除了土星在傍晚在天蝎座的头部很快就下去之外，金木水火都在清晨。
嗯哼。
那一天四点多一走出户外，看到东方天空一个亮到像探照灯一样的天体，
嗯，
那就是金星，
那是东方的低空了，是吧？
呀、yeah, ，其实也没有太低哦，也大概是二十多度左右啊，
啊、
二三十度，看得很清楚。然后这一回呢，您刚刚讲这个新闻啊，金星跟木星已经走到一块儿去了，
是
金星还是很亮，负四等，木星是负一点八，将近负二等，
嗯，
这两个星星靠得很近，也就在这几天，从23号到29号这几天都是清晨。
也没有几天了，现在已经27号了，27、28、29还有三天，
他们慢慢会离开，慢慢会离开的了、嗯。但是这一阵子都看到金星、木星，然后还有一个火星，火星就暗得多了。
是，
火星只有一等星。
这个亮度几等的，可以再介绍一下。我知道你介绍很多次，但是我经常会忘记。我相信听众也希望你多多提醒。
Yeah, 古希腊人把天上的星星从一等星分到六等星，
嗯，
最亮的叫一等。数字越大越暗，
是
到六等就是人眼观测的极限。
嗯哼，
但希腊人也很好玩，他的一到六呢，星等一等星跟六等星差100倍。
嗯，
但差100倍，这中间不是有五个间隔吗？这是问题。这五个间隔不是20、20这样差的，是每一个星等比后一个星等要亮2.5倍
啊。哈、uh-huh ，
所以它是个等比级数，不是等差级数。
是2.5倍，
2.5倍，2.512这样子，所以2.512的五次方刚好是100。
啊哈！
所以很好玩的是，希腊人的眼睛竟然是对数等比的，不是我们想的。
那可是到了负的多少等多少负的，比如说4.5等，你刚才说
对
负的1.8等，那这个又应该它应该是反过来的是吧？
嗯，对，它是越负的是越亮啊。
嗯，
原因是当初希腊人搞了一等星到六等星啊，那后来现代的天文学这样一看，这玩意儿不太科学，
嗯，
也不太精准，所以重新把星星呢重新标定一遍。然后把织女星定成了零等星。
哦，织女是零等。
对，全天第三亮的织女星是现代天文学星等的标准，织女星零等星。那、
嗯、
其他星星都是按照跟织女星亮度的差别重新排列，一等星、二等星、三等星啊。
嗯。
那比织女星还亮的，
就
是
负
的
了、就是、啊。
对，像天狼星就是负的1.4等。
嗯哼，
对呀。
所以你刚刚说到了这个，就这几天我们要看最亮的金星和次亮的木星。在大概就是现在26、27号，
对，
那都是负到四等哈。
对对，负四等，然后木星是负的1.8，将近负二啊。
嗯哼，
就是比天狼星还要亮，但是其实这样比是不公平的，因为木星、土星那是火星、金星的，其实不发光嘛。
是，
它只是反射太阳光，因为靠得近比较亮。
嗯哼，
那其他这些货真价实的恒星，像天狼星、像织女星，那都是真正发光的恒星，
嗯、
所以。只是在亮度上面我们有这样的比较，但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话题，
哎，
是跟日冕有关系，是吧？
嗯，
太阳出现了，就是最近出现了比较剧烈的活动，而且产生了比地球50倍的巨大的日冕洞。这个日冕你以前提过，和日冕洞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日冕洞是在我们在比较高能辐射的波段里头看，
嗯，
太阳周遭环绕的日冕，但偶尔呢会有比较深色的地方，在日冕上面 corona 上面会有深色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叫日冕洞了。
嗯，
日冕洞其实多半都是温度比较低的，底下可能是有黑子，要强烈磁场的地方。
嗯，
那所以呢，那些地方会有磁暴，磁场对外空外太空暴露了啊，所以大量的粒子，高能粒子可以顺着磁场射出来。
这跟太阳风有什么关系
啊？那就是。
嗯，
那些高能粒子就是太阳风
啊！
哎，昨天上课我们还在讲太阳风呢。
是，
我说大伙儿听了太阳风，千万不要想的是和蔼可亲的太阳杯杯吹出来的，
嗯，
那怎么说？上书上怎么说的？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
运。
运
兮啊，
不是那种熏风啊，
嗯，
而是高能量的带电子点，90%是质子。
是，
太阳有这个能力把比较重的质子加速到非常高的速度。
嗯，
还好我们有磁场能够抵御太阳风，
是，
要不然生物根本活不了。
它的这速度好像也很快，
从那射出来的速度其实是百万公里的速度，每次爆发的时候，
嗯，
速度很快，然后
时速是百万公里，
嗯，
秒速就是800公里左右了，
对，一射出来的那个，它还好，这一阵子都没有对着地球喷过来的啦，
嗯，
因为地球其实离太阳真的很远，
是
大春兄，我就说我们很难想象地球跟太阳有多远，但是我们在上个月921的时候，
哎，
我们到台中雾峰的科普馆的921园区去了，然后在操场上对着来参加活动的800-1000位民众，
嗯，
做太阳地球的示范，真找一个小孩过来，他手上拿着沙滩球，
哎，
再找另外一个小女孩过来，手上拿的是地球，
嗯，
太阳如果是个沙滩球的话，30公分的沙滩球，那地球就应该只有0.3公分的小小的一个珠子，
嗯，
然后它需要跑32公尺
啊哈，
那么小那么小一个珠子，要离这个沙滩球32公尺，这才是地球跟太阳的比例啊，
嗯哼，
所以你觉得太阳每次磁暴会打得到地球吗？
可是这个太阳活动啊，
对，
好像对于地球在我们目前生活范围里面看不到的，还是有影响，比如说像极光。是不是？
也会
这段时间可能可以鼓励人赶快去看极光，是吧？
那对，但是还是在南北两极哈。
嗯，
当然没有说强烈到连中纬度都看得到极光。以前历史上发生过，
是
如果太阳风很强烈，然后对着地球过来的话，
嗯，
那现在它所谓的太阳风的从日冕洞喷出来的太阳风啊、磁暴啊什么的，也只是让太阳周遭大面积的环境产生一些高能量的粒子，
嗯，
所以地球沾惹了一点点，那极光就增加了，
是。
对，并没有说真正对着地球喷过来是有危险的，没有这样。
嗯，另外我记得上个礼拜，
嗯，
我们在王道环先生的这个单元里面，也就是上礼拜今天，
嗯，
曾经提到，在100年前的两天前，应该这样说，11月25号，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个等于是到今天为止是100年又2天
啊，没有。11月25号，
是11月，
对，11月，
谈一谈这个今年的爱因斯坦热吧。
对，还没有，它是比较慢热，没有热，
嗯，
但是呢，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两个，一个是狭义相对论，一个是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是在1905年发表的，
是
跟着其他四篇重要的文章同时发表了，
嗯，
那一年，所以叫物理奇迹年。
是，
但是爱因斯坦1907年，他说了，他在那一年最快乐，为什么？因为他想到了这辈子让他最快乐最重要的点子，
嗯，
就是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他想通了怎么样来处理来计算重力，
嗯哼，
所以他怎么样处理重力，所以在1907年他在思想上得到突破了以后，但一直到1915年，
嗯，
才正式的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是，
狭义相对论讲的是高速但是等速运动的东西，
嗯哼，
太空船飞得很快但速度不变，那长度啊、重量啊、长度、质量跟那个时间都会改变。
嗯哼。
但是呢，广义相对论讲的就是会改变速度的加速度运动跟重力场。
嗯哼。
重力场跟加速度运动其实很难分的。 重力加速度嘛，
嗯，
我们重力场就是一种加速度运动。但是这一个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是高速运动会产生的改变，而广义相对论其实更贴近宇宙，整个宇宙的时空扭曲跟整个宇宙的架构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受广义相对论的规范。
嗯，
所以它其实蛮重要的是把广义相对论讲的提出来以后很清楚。
你可以为我再解释一下 E 等于 MC 平方的这个公式所具备的物理世界解释的意义吗？
Yeah, E 等于 MC 平方就是告诉我们物质跟能量其实是二而一的，两个是一样的。
嗯，
那这是在1905年发表的，1905年的3、4、5、6、9月，
嗯，
每个月发表一篇，
是
真精彩。然后九月发表 1.MC， 那 1.MC 的意思是说这个 M 是一个物质的质量，
哎，
如果你有办法把这个物质完全毁灭，就通过了核融合或者核分裂的方法让其中一部分物质完全消失了，
嗯，
那这一部分消失的物质呢就可以通过 1.MC 平方这个公式完全转换成能量。
嗯，
就像我们说，如果说我们拿1000公克的氢，
嗯，
把它在太阳核心融合成了氦，
是
会变成993克的氦。
嗯，
所以它一减之下呢，前面的质量是1000克，后面质量是993，
嗯，
少掉了7克，
是，
而且少掉的7克不是灰烬，它是完全消失变成能量了。
啊哈，
那这7克的能量就从物质整个转变成能量，这7克的能量呢，就等于大概燃烧200吨煤的能量。
嗯，
这是不得了，
它要乘以光速，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七克乘上光速的平方所产生的能量，就是巨大的能量。那爱因斯坦当年也就是用这个 E 等于 MC 平方呢告诉大家说能量可以从物质的本体解放出来，但是物质形式是整个消失的。其实在宇宙的早期温度很高的时候，能量跟物质是换来换去的。
我想知道的是他怎么想出这个，怎么推演出来的？
大臣兄就是因为完全不知道，所以那年才叫物理奇迹年。他完全不没有前兆的，就是他在1900年大学毕业，
嗯，
1902失业两年，
是，
你想一下，失业两年可能在家里跟李安一样在那思考剧本了，
嗯哼，
1902年找到了一个专利局的工作，
嗯，
三等技术员
是，
然后1903年结婚吧，1904年生孩子。1905年，嘣的一声，5篇论文就出来了。
嗯，
前面走的路子跟一般人都一模一样，到1905年突然出现5篇震惊世人的文章，还没有震惊世人，世人还不懂得欣赏
啊！
你知道5篇文章发表以后，第二年1906年社会是怎么回报他的吗？
嗯，
把他从三等技术员升到二等技术员。
对，问题是这个它的重要性或者这个五篇论文的意义。是又是如何被渐渐的揭露并且理解？
主要是因为做了其他的科学家看到了他的理论以后，
嗯，
想办法去找实验来验证。到今天为止，实验多半是绝大所有的实验都是告诉大家爱因斯坦理论是对的。
嗯哼，
就是你很难思考，譬如说狭义相对论告诉你说空间跟时间是改变的，
是
3度空间加1度时间，他先告诉你空间等于时间，
嗯，
那大家对这个概念已经很不清楚了，空间怎么会等于时间？
嗯
哼，那没有想到果然如此，因为我们夜空走到夜空底下去，你看到的星星距离越远，那是时间越早的，
嗯哼，
因为光速是有限的，
是，
所以空间等于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呢，他后来在高速运动底下所产生的一切现象，实验学家做的实验，跟爱因斯坦的预测是一模一样。而现在在广义相对论里面，他就提出来了，空间这个整个重力跟加速度在整个宇宙扭曲时空是怎么处理的？
嗯，
那到现在为止呢，所做的验证也都是正确的。
好，我得赶快报新闻了。我这个是我刚刚把时间都耽搁太久了，哈哈。News 98九八新闻台，今天中卫星谈天单元，卫星兄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好像是阿嬷，有个阿嬷在智利的阿嬷的望远镜是吧？
哎，
观测到 揭露了遥远星系里头新恒星它形成的速率非常之快、
嗯、
这个现象，谈一谈这个题目。
哦 OK， 所以我们智利的高原上面我们说过了好多回了，
哎，
说它这个可以用它未来会有66座天线啊，
嗯，
结合在一起了以后呢，它真的可以看到了恒星形成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啊。
嗯，
对，因为恒星形成我们一直以为速度到底有多快不知道，
嗯，
但是过去就是因为可见光看不到这个阶段，所以如果说我们用的那个阿玛，你刚刚
ALMA
对大尊兄特别喜欢的阿玛
要
来看的话，它的解析率可以变得很高很高，
嗯，
而这么解析率高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得到它形成的速率了。那其实你说早期的宇宙中到底那些星系是不是有额外的气体来让大家赶快形成恒星，
嗯，
不知道，但是这些额外的气体呢就是要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一个追踪额外气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tracer，
嗯，
所以呢阿玛不阿玛 ALMA、嗯、ALMA 电波阵列看了七个星系，而这个七个星系都是非常遥远，因为这 ALMA 的那个能力很强啊，
嗯，
都看到了宇宙非常年轻那个阶段的七个星系，
是
也就是往回去大概90亿年以前，
嗯哼，
宇宙很年轻的时候呢，这些星系它的产星的速率还很快的，
嗯哼，
呀、yeah, ，所以说早期的宇宙那些星系就已经很有效的形成恒星了。
我们是不是这样理解啊？就是在140-150年的这个历史之中，
嗯，
有一个阶段是恒星大量形成的阶段，是这个意思吗？
对，但是它不能等量齐观，
嗯，
不是所有星系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星系很多不一样。但是呢，的确是在星系发展的过程中，对某一个特定星系来讲，都会有一个恒星迅速形成的阶段。
嗯哼，
这样。所以他现在所做的观测只是这是蛮学术的一个结果哈、
啊、
就在这些星系，有些叫星聚增星系，
哎，
大成兄，那星聚增还是我翻的、
哎、啊，是吗？就是星星聚，就是这个聚变的聚，很快的意思，星聚增就是星星非常快速的像爆炸一样那种快速的增加，是这个意思吗？
对，它的英文叫做 Starburst Galaxy
啊，
Starburst Burst 就是爆发的
是
形成吧，
嗯，
但是大陆上把它翻成星爆星系，
星爆爆炸的爆，
对，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不对了，
嗯，
你觉得好像星系里面的星星在爆炸，
嗯，
好像有星星爆炸的星系，不是，我就硬把它改成星聚增了，
嗯，
就大家现在蛮喜欢这个说法，
是，
呀、yeah, ，然后看这星聚增星系呢，到底说我们到了近代，它的气体消耗的速率有没有跟以前那样一样那么快？
嗯。
那倒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其实它的气体转换成恒星的效率在早期还是不错的，
嗯，
那其实大真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的听众能够明白，
嗯，
恒星是从气体变来的，
是
恒星到了晚年爆炸或者是散失又回去气体了，
嗯，
所以恒星气体恒星一代一代的转换看起来好像重复一样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制造出很多重元素来
啊，
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存在。
可是这个 starburst 就是星聚增或者星爆的这个发生，
嗯，
原因究竟是什么？
它有很多触发的机制，
嗯，
譬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恒星质量很大，然后很短时间内过完这一辈子以后，砰一声爆炸了，
嗯，
它爆炸所产生的压力就把周遭其他原来的云气用力挤了一下，
嗯哼，
那挤一下以后呢，云气的某一个地方密度增加了。重力增加就会把它挤在一块成立新的恒星了，
嗯，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爆炸的边缘，爆炸出去震波的边缘就会出现很多新的恒星，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它这样子触发的机制不一样，各有不同。
可是我记得你说宇宙很大，宇宙因为太大了，如果说有这种大的星系不管是互相碰撞啊，那机会好像很小嘛。
星系碰撞的机会还是蛮高的，恒星碰撞机会很小。
但
如果说你恒星是在一个星云星团里面的话，哎，那在一个小小区域里面星星就很多，他们会互相影响、
嗯、是，
但是你拉到星系的层级的话，其实碰撞机会还是蛮大的，因为星系跟星系之间距离是蛮近的，
嗯，
但在星系里面每一个恒星距离是蛮远的，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去想象一个恒星撞另外一个恒星的机会不多
不多，就像你在台北拿个橘子，你在洛杉矶另外朋友拿个橘子，这样这两个橘子撞一块机会不大，
嗯哼， 那怎么样去理解那个星系跟星系的碰撞呢？
星系就像我们的银河旁边最紧密相邻的就是大小麦哲伦云了
啊，
它离开我们只有16万光年，而我们的直径就是10万光年了
啊哈，
所以我们很大，然后旁边距离跟我们成了一倍的距离就是另外一个星系了，
嗯，
所以靠得很近，不像那两个橘子连着跨越整个太平洋的两个橘子，那是星星跟星星的距离，那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哦，是，所以我们同时要对这个宇宙的尺度要有理解哈。
对对，
好的，你看我们刚才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又要进路况跟气象了。news 酒吧，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下一个题目是，有两个实验室在美国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从9月份开始搜索产生在遥远宇宙事件的引力波穿越地球的时候留下的痕迹。这个要请孙老师我们解释一下。
哎，这个引力波到现在一直没找到。
嗯，
大成我们叫重力波，大陆上叫引力波啊。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超新星爆炸了，或者有两个黑洞环绕然后碰到一块了，
嗯，
或者中子星形成了，像这些过程其实都会产生大量的时空的扭曲，
嗯，
就是它那个天体周遭的时空产大量的，然后把重力波释放出来，
嗯，
那重力波在宇宙里面传递，
是
理论上我们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在地球上我们设了一个实验室可以侦测到这个波传递过去的微小讯号，
嗯哼，
如果真能找到这个重力波的存在的话，那这整个的我们对宇宙的了解的大一统的这个标准理论就可以更被确定了，
嗯哼。
那这两个实验室呢，它其实是每一边它每一个实验室里面啊，有个像 L 型的架构，地上每一条4公里的真空管道，
嗯，
然后一束光传过去，来回镜面反射反复反射，
嗯，
然后回到出发位置上去，然后跟原来的光合在一起，然后的经过探测器。如果说那个光在走的过程中，重力波通过了这个光线的环境，
哎，
那就会让光受到一些干扰。
嗯，
那你再把它跟原来光结合在一起，就会看出那个干扰来了。
他
说现在所做的这个重力波的这个实验室已经比原来提升了很多，精密度提升很多了
啊。
他甚至可以找到一个质子直径已经很小了哈，
是
1/1000尺度的长度变化。
一个质子的1/1000尺度，
对、啊，它这个项目精确到，你如果光在走的过程中，那个时空有一个质子直径1/1000的变化，
嗯，
它都可以侦测得出来。
这是因为我们假设在非常遥远的宇宙，的确随时有重力波会打到地球，穿过地球嘛，是吧？
对，
是在这个假设上。可是到现在你说没有，还没有感受到是吧？
啊，对，它最近只是从9月份才开始。
嗯，
它整个 upgrade 了，提升了性能，提升了。
哦，
原来这个叫 LIGO 啊，叫做 LIGO， 大概在很早，在2002年就开始做了。
嗯，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说过 LIGO，嗯，
L 就是镭射的意思是吧？
对对对，它的是一个镭射干涉仪啦。
啊，
镭射干涉仪，然后去找的 gravitational wave 的重力波的，
是
的观测站啊，就叫 LIGO。但是呢，在2010年，就是因为它侦测的灵敏度还不够，
嗯，
被关了以后呢，花了2亿美金重新 upgrade，
是
现在重新开放了，就开始侦测了，
所以，期待会有比较好的结果，是吧？
对，而且这里面一个科学家叫做 Kip Thorne，
嗯哼，
这个 Kip Thorne 呢，大春兄他已经在台湾了，
哦，
明天下午在中研会给演讲，
是
我还要去帮忙主持他的论坛，
嗯哼
，Kip Thorne 呢就是写《星际效应》的电影原著剧本的科学家，
哦。你这么一说，很多人可能会明天会冲到中研院。
我不知道，那看看中研院，中研院是对外开放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嗯，他演讲应该是吧？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是，嗯，
他以前写的一本书叫《重力 Gravitation》，那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标准教科书，非常精彩的
啊。
然后后来开始写电影原著剧本，所以呢，大家看到那个马修麦康纳的电影特别喜欢。
嗯哼，
然后他刚好在台湾访问，所以明天下午会在中研院给演讲的。
下下礼拜你在节目上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明天如何主持，以及他主要的演讲内容，好吗
？OK， 好的，好的。
好，接下来南极洲发现来自宇宙的幽灵粒子，这个也蛮恐怖的啊。
但是幽灵粒子怪吓人的哈，
嗯，
大春兄啊，可是在我们讲话的这时候，就大量的幽灵粒子正穿过大春兄的身体，
嗯哼，
你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
对，我们上次前不久我还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讲到这个微中子啊，
嗯，
我们叫微中子，
是
neutrinos 这个东西从来自太阳大量的出现。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地面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平方公分每秒钟有多少微中子通过吗？
嗯，没有办法想象。
650亿。
650亿个？
对，它不是650个，它是650亿个通过每平方公分的面积。
带走了我身上什么吗？
把你的精气神全带走了。
你不要吓我。
哎，对对对，就我们站在那个话，我们的面积大概是180平方，180公分乘上大概30公分嘛。
嗯，
这样的一个面积里面，每一个平方公分每秒钟有650亿个。
啊，
那所以呢，全人体那是至少上兆吧。每秒钟上兆微中子通过我们的身体，
嗯哼，
你坐在屋里面也没有差别，因为它穿透整个建筑物是完全不迟疑的
啊。好，
但是也没有影响，就是因为微中子质量几乎是没有，很轻，有质量但是很轻很轻，然后呢速度接近光速，
嗯，
几乎不跟任何物质交互作用，
那
穿过我们身体
也不产生任何物理作用。
对，不产生任何，它不会影响你的身体，也不会累积能量。
哎，如果借由这种东西让它产生一些医疗作用，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很难抓住，因为它能够穿透你的身体，它能穿透任何一个侦测板，
嗯，
所以你没有办法像 X 光板那样子能把 X 光挡住，然后产生一个 X 光照片来，
嗯哼，
这是为什么微中子很好，它从宇宙最起源就有微中子出现了，
是，
所以您可以拿微中子当做一个起源，探索星系、遥远星系跟宇宙起源的功能，但你就得要抓住它。
它从哪一个方向来呢？
四面八方，
也就是互相作用，
最多的是太阳
啊。
然后呢，在2002年。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小柴昌俊啊，
嗯，
他是侦测到了隔壁星系大麦哲伦云的超新星爆炸，
嗯哼，
超新星爆炸，你可以想象离我们16万光年呢，
是
那个超新星爆炸的结果，小柴昌俊在日本神冈山实验室都侦测到13个微中子，
啊，
16万光年这样的距离，你想象他如果四面八方射出去，走了这么远到了日本，还有13个打到他实验室里面去，
他这13个是以光速的速度来进行的嘛，也就是16万年以前，
接近光速，接近光速，它不是光，因为它有质量，它就不会到光速
啊。好，
接近光速的高速过来，是在16万年以前爆发的时候出来的。
是
呀，
这个听起来很惊悚啊，随时我们都在被穿透啊。
呀，不止这个，其实我们随即旁边都是无线电波，你开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都有，代表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辐射跟感受不到的粒子的环境里面。
嗯哼，我们还有一分钟，告诉我 NASA 广邀各方好手开放1200项专利干嘛？
哎，我觉得这很好， NASA 把自己过去到现在的专利大放送，
嗯，
这智慧财产全部开放给新创公司免费，
嗯，
也就是你看了 NASA 这一排一排的，像什么航太啊、通讯、电子、环境、健康、医学，各种各样的专利，它都可以让你用。只要你愿意，你写个计划书给他，他可以让你用。等到你过2-3年发展成熟了，开始卖钱的话，他要分钱。
哦，
对，
所以就是他自己没主意赚钱了。
我倒觉得是他有太多专利了，宁可放出来让民间的创意来活用。
对，我看包括什么 IT 软体、仪器、仪表、制造、材料、涂料。动力、机器人、自动化与控制、感应器、光学，什么都有哈。
对，我相信从这里面可以想出很多对民生有用的发展来。
嗯，
所以这是个好事，希望大家听到能够努力去看一下。
您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做个机器人过来找你。
非常感谢这个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文新先生。明天你不要忘了，你要去主持那个 Keep Born 的讲座，下礼拜来跟我们做报告。
OK， 好好好。